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如果我能熬过这场野宴，坚持到下午，他想，趁所有的姑娘都上楼去养精蓄锐睡午觉，晚上好玩的时机，待在楼下找阿西里谈谈。他肯定已经注意到我是多么受人欢迎了。他又抱着另一种聊以自慰的希望，当然他得关心梅兰妮，因为她毕竟是他表妹，他根本不讨人喜欢，如果他不照应他，他就要成梅舞伴的人了。一想到这儿，他的勇气又来了。他在查尔斯身上下了加倍的功夫，他那双渴望得到他的棕色双眼闪闪发亮。这一天对查尔斯来说真是太妙了，就像在做梦一样。他竟一下子就爱上了斯嘉丽。有了新欢，哈尼自然黯然失色。哈尼只是只叽叽喳喳的麻雀，斯嘉丽却是一只光彩照人的凤凰。他挑逗他，护着他，问他一些话，又自己来回答，因此他一句话也不用说，就显得很聪明。其他小伙子看见他明显对查尔斯有意，不禁感到既迷惑又恼火，因为他们知道查尔斯很害羞，连一句连贯的话都说不出来。他们心里越想越窝火，只是出于礼貌才好不容易忍住没发作。大家都憋着一肚子气，要不是阿西里还没被收服，斯嘉丽早就大获全胜了。等到猪肉、鸡肉、羊肉都通通吃完，斯嘉丽就想到了印第亚该起身请女宾都进屋休息了。这时已是下午2点，太阳当头，晒得暖洋洋的。谁知印第亚此时正在跟费耶特维尔一位龙老头大声说话。为张罗这次野宴，他整整忙累了 3天，现在乐得坐在凉亭里不动弹。人们都有了一种懒洋洋的困倦感，黑人也变得吊儿郎当，都在慢腾腾地收拾刚才摆宴的条桌，谈笑声越来越不起劲儿了。各处人堆都沉默了，大家都在等着女主人发话，宣布上午的野宴结束。芭蕉扇扇得越来越慢，有几位先生由于肚子撑得太饱，竟然打起瞌睡来了。野宴结束了，大家都乐意趁太阳当顶的时候休息一下。在上午的野宴和晚上的舞会中间这段时间，大家似乎都很安静，只有小伙子还保留着刚才全体宾客那股充沛精力。他们在人群间串来串去，说话时嗓音柔和，慢吞吞的，就像纯种马一样英姿飒爽，危险可怕。聚会中大家都感到中午的倦怠，但心中窝着的怒火转眼就会达到极限，一触即发。无论男女，都是外貌漂亮，内心狂热，面子上谈笑风生，骨子里却相当暴烈，温顺只是很少一点。又过了一会儿，越来越热了，斯嘉丽和大家又朝印第亚看了看，说话声渐渐寂静了。就在这个时候，大家听见杰拉尔德扯起嗓门的狂怒声从林子里传了出来。他站在离餐桌不远的地方，正跟约翰·维尔克斯起劲地争论着。
活见鬼，老兄，向北方佬祈求和平解决吗？
在我们苏姆特堡开火了，打了这些流氓之后再讲和，再息事宁人。南方应该用武力来表示，我们是不可侮辱的。而且我们脱离联邦靠的不是他们的仁慈，而是我们自己的实力。
哎呀，上帝呀、啊！斯嘉丽心想，这下可让他搞糟了。得，我们大家都要坐在这儿到半夜了。顷刻间，这群懒洋洋的人睡意顿消，气氛立即紧张了起来。人们纷纷从长凳上、椅子上站起身来，挥动胳膊，打着手势，七嘴八舌，抬高嗓门，争着压倒别人。因为维尔克斯先生请求大家既莫谈政治，也莫谈即将发生的战争，以免太太小姐们听了心烦。因此大家整个早上都绝口不谈。但现在杰拉尔德已经高喊起苏姆特堡来，于是在场的男人都忘了主人的劝告了。
我们当然要打北方老贼，不出一个月我们就能打败他们。嘿，一个南方人就能揍扁20个北方佬，好好教训他们一下，让他们好好记着。息事宁人，他们不肯让我们过太平。不行吧，看看林肯先生是怎么侮辱我们的专员的吧。是啊，拖住他们几个星期一，还发誓说要撤出苏姆特堡。既然他们要战争，我们就让他们讨厌战争。
杰拉尔德嗡嗡嗡嗡的嗓音最大，他喊来喊去，斯嘉丽只听清了千真万确，这是周全呀这句话。杰拉尔德自己是痛快了，却苦了他的女儿。什么脱离联邦啊，什么战争啊，这些词儿说来说去，斯嘉丽早就听腻了。这会儿他听到这些词就更是痛恨，因为一说起这两个词，那些男人就会一连几个小时站在那儿争相高谈阔论，他就没机会向阿西里摊牌了。当然仗是打不起来的，这点大家心里都明白，他们只是喜欢谈，喜欢互相发表意见。查尔斯·汉密顿并没有跟其他人一样站起来，他一看自己总算可以单独跟斯嘉丽在一起了，就靠近他，借着爱情的力量壮胆悄声做了一番表白。
哦，哈拉小姐，我已经决定了，如果真的打起来了，我就到南卡罗来州去应征入伍。据说维德汉普顿先生正在组织一支骑兵队，我当然想跟他一起去，他这人真了不起，又是我父亲的挚友。
斯嘉丽想，我该怎么办啊，为他欢呼吗？查尔斯一副向他抛露心里的秘密的表情，但他想不出什么话可说，只是望着他，心里一边想着男人怎么都这么笨，居然认为女人对这种事感兴趣。他却把他这副表情当作默许，顿时放开胆子接着说，
如果我去了， 你会难过吗，奥哈拉小姐？
我每天晚上都会趴在枕头上哭的，斯嘉丽说。这话原是一句戏言，不料他竟按字面的意思理解了，乐得脸也红了。他一只手原来藏在衣裙里，他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手慢慢伸进去，紧紧握住他的手。自己竟这么大胆，他居然也能默许，真让他激动不已。
你会为我祷告吗？
哼，好个傻瓜，斯嘉丽怨恨地想着，一面偷偷朝四周看了一眼，希望有人来替他解围。
你会吗？
哦，会的，汉密顿先生，真的，每天晚上至少念3遍夜玫瑰经。查尔斯赶紧朝自己四周看了看，他屏住呼吸，收紧腹部肌肉，现在几乎就剩下他们俩在这儿了，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而且即使再遇上这种天赐良机，他也可能没这份勇气了。
奥哈拉小姐，我一定得告诉你一件事儿，我爱你。
是吗？斯嘉丽不经意地说，一面不住地朝争论不休的人群中张望，看见阿西里仍然坐在梅兰妮脚边说话。
是的，
查尔斯轻声说，他一向以为年轻姑娘碰到这种情况，不是笑就是叫，要不就是昏过去。他却既没笑也没叫又没昏，真让他欣喜若狂。
我爱你，你是我认识的姑娘当中最，
她平生还是第一次这么大胆，
最美丽、最可爱、最温和，态度最亲的一个。我一心一意爱着你，我不敢指望你会爱上我，但是，亲爱的奥哈拉小姐，要是你能给予我鼓励，我会不惜做任何事情来讨你欢心，我愿意。
查尔斯停住了，因为他想不出什么上刀山下火海的难事儿来真正证明他的深切感情，因此他就干脆地说，
我要和你结婚。
斯嘉丽一听见结婚这两个字，心里怦然一动，一下子回到现实中来。刚才他一直都在想着结婚，想着阿西里，这时按耐不住心里的烦恼，朝查尔斯看了一眼。这愣小子干嘛非要挑他异常烦恼的日子向他倾吐衷情呢？他仔细看着那双求爱的棕色眼睛，根本就看不出害羞的小伙子那种初恋之美，也看不出实现理想后的那种崇敬之情，更看不出有如烈火烧身的那种狂喜和柔情。斯嘉丽见惯了向她求婚的男人，见惯了比查尔斯·汉密顿更有魅力、更有手腕的男人。这些男人绝不会在她心里想着更重要的事儿的宴会上向她求婚。现在在她面前的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满面通红，傻里傻气。她恨不得跟他说他长得傻里傻气。好在母亲平时教过他两句应急的话，自然而然地来到嘴边。由于习惯的作用，他垂下眼睛，喃喃地说，汉密顿先生，承蒙厚爱提出让我做你的妻子，不过这事儿太突然了，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妙法，既可以保留男人的脸面，又可以稳住他。查尔斯果然上钩，好像从未见过这种香饵似的，一下子中了他的计。
我会永远等下去的，除非你同意了，我才会要你跟我结婚。奥哈拉小姐，请你跟我说，我还是有希望的。
哦，斯嘉丽说，她眼尖，已注意到阿西里没有站起身参加有关战争的讨论，正抬头对梅兰妮微笑呢。这个抓着他的手的傻瓜，只要肯安静一会儿，他也许就能听见他们在说什么了。他一定得听听他们的谈话，梅兰妮究竟说了些什么，才能让他眼睛里流露出很感兴趣的神情呢？查尔斯的话把他竭力要听的话搅得什么也听不清。哦，别出声，他对他嘘了一声，连正眼也不看他一下，就拧了他一把。查尔斯听他一声呵斥，不由大吃一惊，一开始感到害臊，脸都红了。随后见他眼睛盯着他妹妹梅兰妮，这才笑了。原来斯嘉丽是生怕人家听见他的话呀，他唯恐他们的话被别人听到，自然不免又窘又羞，有苦难言了。想到这里，查尔斯不由得产生了一股从未有过的男子气，因为这是他平生头一回使姑娘受窘，这种激动的心情可真让人陶醉。他摆出一种自以为是满不在乎的神情， 并稍有分寸地回拧了斯嘉丽一下，表示他是见过世面的人，完全懂他的意思，也接受他的责备。他的拧他根本没有感觉到，因为他清清楚楚听见了梅兰妮娇滴滴的声音，那是他一大媚人之处。恐怕我不能同意你对萨克雷的看法，他是个玩世不恭的人，我看他不是狄更斯那样的正人君子。对男人说这样的话多傻呀，斯嘉丽想着，不禁松了口气，差点扑哧笑出声来。唉，他只不过是个书呆子，人人都知道男人是怎么看待书呆子的。要让男人感兴趣并保持兴趣，就是跟他讨论他的事，再慢慢把话题绕到你自己身上，就此保持住，别再绕开。要是梅兰妮一直在说你真了不起，或是你怎么会想到这种事的，要是让我想，我这小脑袋瓜会胀破的，斯嘉丽听了就会有理由感到惊慌了。可他呢，男人坐在他身边，他竟像在教堂里一样一本正经地说话。看来斯嘉丽的前途更乐观了，他乐得眉飞色舞，眼睛转到查尔斯身上，冲着他微笑。他看到他这样亲热的神态，不由心花怒放，竟抓住他的扇子拼命摇个不停，把他头发都扇乱了。阿西里，你还没发表高见呢。汤姆·塔尔顿从吵吵嚷嚷的人堆里转过身来说，阿西里这才说声抱歉，站起身来。斯嘉丽看到他那副慵懒的样子如此文雅，他的金发和小胡子在太阳光下显得如此晶亮，心里暗想，在场的人谁也比不上他英俊，连上了年纪的人也静下来听他说话。哦，诸位先生，如果佐治亚州要打的话，我就跟去打仗，要不然我干嘛还参加骑兵连呢？他说，他的灰眼睛睁得大大的，没有了昏昏欲睡的神情，带着以斯嘉丽从未见过的激情。不过我跟我父亲一样，希望北方佬会让我们过太平日子，不要打仗。他微笑着举起一只手，因为方丹家和塔尔顿家的几个小伙子七嘴八舌地闹起来了。
是啊是啊，我知道我们受了侮辱，受了欺骗，但如果我们处在北方佬的地位，换成是他们想脱离政府，那我们又会怎么办呢？大概也会差不多吧，我们也不会喜欢这种事儿的。
他又来了，斯嘉丽想，老是站在人家立场替人家想。对他来说，争论中总归有一面是正确的，有时阿西里真让人难以理解。
我们的头脑别太发热了，还是别打什么仗吧，世界上的痛苦大多是战争造成的，等战争结束了，大家也就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斯嘉丽不由嗤之以鼻，幸亏阿西里素有勇敢无畏的名声，使他无懈可击，否则就要惹麻烦了。他正这么想着，一片愤怒激昂的吵吵嚷嚷的反对声冲着阿西里来了。凉亭里，那个从费耶特维尔来的龙老头统统印第亚说，
怎么回事？他们在说什么呢？
战争。印第亚用手掌弯成个话筒凑在他耳边，他们要去跟北方佬打仗。
战争是吗？
他一面叫着，一面探索着拿起身边的拐杖，使劲儿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他好多年没显出这么旺盛的精力了。
我要跟他们说说打仗的事儿，我打过仗。
原来麦克雷先生家的女眷厉害，不准他出声，所以他很少有机会讨论战争。他迈着僵硬的步伐急忙冲到人群里，挥舞着拐杖大声嚷嚷起来，因为他听不见别人的声音，不久就独霸全场了。
你们这些吃了枪药的愣小子，听我说，你们别一天到晚想着打仗。我打过仗，我知道。我参加过塞米诺尔战争之后，还像个大傻瓜似的又去参加了墨西哥战争。你们不知道打仗是什么滋味，在你们看来，打仗就是骑上骏马，姑娘们向你扔鲜花，然后凯旋归来成了英雄。其实啊，不是这么回事儿，根本不是啊。打仗就意味着挨饿，意味着在潮湿的地方睡觉，害麻疹和肺炎。不害麻疹肺炎就闹肚子。是啊，先生，打仗对肚子有什么害处呢？不就是害痢疾这类毛病呗。
太太小姐羞得脸都红了。麦克雷先生老爱提起八辈子前的事儿，那年代正如方丹家老奶奶和他那令人发指的响格一样，大家都想忘掉他。快去把你外公拉回来。老头的一个女儿悄悄对站在身边的一个小丫头说。哎呀，他对身边那些焦急不安的妇女说，他是一天比不上一天了，你们信不信？今天早晨他还找玛丽，他才16岁呢，他竟然说，喂，姑娘。声音低了下去，变成了悄悄话。那个外孙女趁机溜了出去，想劝麦克雷先生回树荫下的座位上去。在树下转来转去的人很多，姑娘们都在兴奋地嬉笑，男人都在热烈地讨论着，只有一个人似乎很镇定。斯嘉丽的眼光转向瑞特·巴特勒，只见他靠着一棵树，两手深深地插在裤袋里。自维尔克斯离开他以后，他就一个人站在那儿了。人们的谈话越来越激烈，他却一句话也没说过。留的短短的黑胡子下的两片红唇朝下撇着，那双黑眼睛里隐隐流露出深感可笑的轻蔑，就像在听孩子们吹牛似的蔑视，一副非常令人讨厌的笑脸，斯嘉丽想。斯图特·塔尔顿红发蓬乱，两眼闪光，嘴里一遍遍说着，
嘿，只要一个月我们就能打败他们，上等人总比下层暴民会打仗，一个月，嘿，打一仗就。
诸位先生，瑞特·巴特勒原来是一直在静静听着，听到这里不由说道，一口查尔斯顿口音，没有抑扬顿挫，慢声慢气的。他靠在树上没动，双手仍插在裤袋里没有拿出来。我可以说句话吗？他的神态和眼神里都含着轻蔑，他正想方设法模仿这些人自己的态度来嘲弄他们，虽然骨子里轻蔑，外表上还是得装得彬彬有礼。那帮人都回过头来望着他，并仍像平时对待外人那样对他以礼相待。你们有谁想过，梅森·迪克逊分界线以南一带连一家大炮工厂都没有？有谁想到过南方的铸铁厂有多么少吗？有谁想到过毛纺厂、棉纺厂和制革厂有多么少吗？你们是否想到过，我们连一艘军舰也没有，而北方佬的舰队只用一个星期就可以封锁住我们的港口，从而使我们的棉花不能向国外销售了？不过，当然，这些事儿诸位先生都已经想到过了。
哎，他把这些小伙子当一群笨蛋了，
斯嘉丽愤愤地想着，脸蛋儿涨得通红。显然当时心里这样想的不止他一个，因为有好几个小伙子都已经准备挺身而出了。 约翰·维尔克斯立刻不露痕迹地回到说话人身边，似乎要加深在场人的印象，这个人是他的客人。再说还有太太小姐在场呢。
我们大多数南方人的毛病是，瑞特·巴特勒接着说，我们不是外出旅行的很少，就是从旅行中得益不多。当然，诸位先生都是走南闯北的，但你们看见了什么呢？欧洲、纽约、费城。当然了，夫人小姐们去过萨拉托加。她对着凉亭里的那些人欠了欠身。你们看到了旅馆、博物馆、舞厅、赌场。回家来后，你们还是以为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南方。至于我，虽然出生在查尔斯顿，但最近几年我一直待在北方。
他一笑，露出一口白牙，仿佛他明白在场的人都知道他不再住在查尔斯顿似的，并且表露出即使他们都知道，他也毫不在乎。
我见过好多你们大家没见过的事儿。我见过成千上万的移民只是为了点吃的和几块钱就甘愿为北方佬打仗。我还见过工厂、铸铁厂、造船厂、铁矿和煤矿。这些都是我们没有的东西。嗨，我们有的只是奴隶、棉花和傲慢罢了。他们用不了一个月就会把我们打败的。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四周一片沉寂。瑞特·巴特勒从上衣口袋拿出一块上等的麻纱手绢，慢腾腾地弹去袖子上的灰尘。随后人群里传来一阵大事不好的唏嘘声，凉亭里也传来一阵喃喃声。这声音听起来就像一群刚受惊扰的蜜蜂发出的声响。尽管斯嘉丽气得直往脸上涌的血尚未消退，但他是个讲求实际的人，不由得暗暗想到，这人说的话倒也不错，而且听上去也很有道理。哎呀，他还从来没见过一家工厂呢，也不知道有谁见过工厂。不过即使这些话是真的，他发表这么一个长篇大论也算不得是上等人。再说又是在宴会上，大家本来正玩得痛快呢。斯图特·塔尔顿皱着眉，跟布伦特一起走到瑞特身边。当然，塔尔顿这家孪生兄弟一向很讲礼貌，即使给惹火了，他们也不会在宴会上大闹。然而这批太太小姐们倒都觉得兴奋之极，因为他们难得亲眼目睹吵闹拌嘴的场面，通常都是听人家传说的。
先生，斯图特用很重的语气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瑞特看着他，眼光虽礼貌，但也含着嘲弄。
我的意思是，他回答说，拿破仑，也许你听说过他吧。他曾说过，上帝站在最强大的军队一边。
他向着约翰·维尔克斯转过身去，以一种真诚的彬彬有礼的态度说，
你答应过让我参观你的藏书室的，先生，是否请你现在就带我去看看？今天下午我恐怕得早点回琼斯伯罗去，那儿还有点事儿要办。
他转过身面对大家，脚后跟膝擦一并，像个舞蹈大师似的鞠了一躬。这一躬由如此威武的人做出，可算姿态优雅了。这一躬同时又盛气凌人，无异于打了人家一个耳光。鞠完躬，他就跟约翰·维尔克斯穿过草地而去。只见他昂着乌黑的脑袋，令人不舒服的笑声一阵阵传到桌旁的人群中。大家先是惊愕的一片肃静，接着嗡嗡声又响起来了。印第亚疲惫地从凉亭里的座位站起身来， 向愤怒的斯图特塔尔顿走去。斯嘉丽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但看到他仰望着他那张阴沉的脸时的眼神，倒让斯嘉丽觉得有点内疚。这种眼神跟梅兰妮望着阿西里时的眼神是一样的，只是斯图特看不出来罢了。原来印第亚真的爱上了斯图特，这让斯嘉丽一下子想到，若不是自己一年前在那次政治演讲会上公然跟斯图特调情，他也许早就跟印第亚结婚了。不过马上又想，要是姑娘自己笼络不住自己的男人，这可不是她的过错。这一想，这点内疚感顿时消失了。斯图特终于对印第亚笑了，但笑得很勉强，他还对他点了点头，大概印第亚是在求他别去找巴特勒先生的麻烦吧。随着客人们起身离座，弹掉身上的面包屑，树下出现了一阵彼此间很有分寸的骚动。妇女们招呼着老人和小孩，并把他们聚在一起动身离去。姑娘们三五成群，说说笑笑地往房内走，上楼到卧室去聊天和午睡了。除了塔尔顿太太，所有女客都走出了后院，把橡树荫和凉亭让给了男人们。杰拉尔德·卡尔福特先生和其他几个人缠住了他，要他答应卖马给骑兵连。阿西里信步从斯嘉丽和查尔斯坐着的地方走过，脸上露出若有所思、暗自高兴的笑容。真是太狂妄了，不是吗？他目送着巴特勒说，他看上去就像手腕毒辣的政治家鲍奇亚家族的人。斯嘉丽赶忙想了一下，可想不起县里亚特兰大或萨凡纳有姓鲍奇亚的人家。
我倒是没听说过这家人家，他跟他们是亲戚吗？他们是什么人？
查尔斯露出一副怪相，心里有一种既奇怪又羞愧的感觉，正在跟爱情搏斗呢。结果还是爱情胜利了，因为他认识到女孩子只要温柔、可爱、漂亮就够了，即使没受到过什么教育。于是他赶紧回答，鲍奇亚家族是意大利人。
哦，
斯嘉丽听他这么一说，兴趣顿减，
原来是外国人呐。
他对阿西里甜甜一笑，但不知怎的，他的目光没朝着他，他正望着查尔斯，露出既理解又怜悯的神情。斯嘉丽站在楼梯口，小心地从栏杆上朝下面的过道张望，过道里空空荡荡，从楼上的卧室里传来嗡嗡不绝的低语声，时起时伏，还夹杂着叽叽喳喳的笑声。听见有人说，得，你这话当真？又有人说，后来他怎么说来着？六大间卧室的床和沙发躺满了姑娘，大家脱了衣服，解开胸衣，披散开头发，正在休息。乡下本来就有睡午觉的习惯，要参加全天的宴会，从大清早开始，到舞会时才进入高潮。这样一来，午睡更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姑娘先花上半个小时说说笑笑，随后仆人就来拉上百叶窗，在温暖的环境中，说话声就渐渐变成耳语，终于消失在一片寂静中。接着便是柔和而有规律的呼吸声此起彼伏。斯嘉丽先证实梅兰妮、哈尼和赫蒂都在床上躺下了，这才溜进过道，走下楼梯。他从楼梯口的窗户可以看见成群的男人坐在凉亭里，正用高脚杯喝酒。他知道他们要一直在那儿待到黄昏，他眼睛在人群中寻找着，但阿西里不在其中。于是他仔细听着，居然听到了他的声音。果然不出所料，他仍在前面车道上跟那些先走的太太孩子们告别。他提心吊胆的一阵风似的跑下楼梯，要是遇见维尔克斯先生怎么办？ 其他的姑娘都在睡午觉，而他则偷偷地在屋里跑来跑去，为此他能找什么借口呢？行了，非得冒下险不可了。当他走到最下面一级楼梯时，听见仆人在管家的命令下正在饭厅里忙活，将桌椅搬开，准备舞会。走过宽敞的过道，就是藏书室大开着的门，他毫无声息地溜了进去。他可以在那儿等着，等到阿西里送完客回来就叫住他。藏书室里光线昏暗，因为怕太阳照射，百叶窗都拉上了。昏暗的房间里，四壁高高的全堆着黑压压的书，真使他丧气。他才不会把这里选作他希望跟他约会的地方呢。见了一大堆书，总是让他感到没情绪。见了喜欢读一大堆书的人也一样，只有阿西里除外。半明半暗中，那些笨重的家具在他眼前耸立着，那些高靠背、阔扶手、深座位的椅子是给威尔克斯家高个男人定制的，丝绒面的矮座座椅配着丝绒面的西垫是给姑娘们坐的。在这间长方形房间的顶头，壁炉前有一只七英尺的长沙发，那是阿西里最喜欢的专座。沙发靠背高高耸起，就像头熟睡的巨兽。他把门掩上，只留下一条缝，尽力平静了一下心跳。他拼命回想着昨晚打算跟阿西里说的话，但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是他想出了什么话又忘记了呢？还是他只打算让阿西里对他说点什么？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这不由得让他猛吃一惊。他又一想，只要心别在耳边咚咚跳个不停，也许还想得出说点什么。不料听见他送别最后一批客人，走进前面过道时，他的心反而跳得更厉害了。他只记得一点，就是他爱他。上至他昂然抬起的金发脑袋，下至他那瘦长的黑靴子，从头到脚都是爱。另外，他还爱他的笑声，尽管这笑声有时使他莫名其妙，还爱他那让人困惑不安的沉默。哦，只要他现在走进来，一把搂住他，那他就什么也不用说了，他肯定是爱他的。也许我祷告一下的话，他双眼紧闭，急急忙忙暗自念叨起来：仁慈的玛利亚。咦，斯嘉丽，阿西里的声音打断了他喃喃的祷告声，他一下子变得慌乱不堪。他站在过道里，从门缝里向他张望，脸上带着疑惑的微笑。你在躲谁？查尔斯还是塔尔顿兄弟？他喘不过气来了，原来男人怎么围着他转的他注意到了。他站在那儿，眼睛亮晶晶的，一点也没发觉他的激动，真是说不出的可爱。他说不出话来，只是伸手把他拉进屋。他进来了，虽然糊里糊涂，但也感到有趣。他一副紧张样，眼睛瞪得发亮，这是他从没见过的。而且虽然光线暗淡，他也看得出他脸蛋绯红。他不自觉地关上了门，拉起他的手。怎么了？他说，声音轻得像说悄悄话。他的手一碰到他，他就颤抖起来。现在事情果然和他梦中完全一样了，他脑子里一下子闪过千百种不连贯的想法，但他一个也抓不住，想不出一句话，他只会哆嗦，抬头仔细打量他的脸。他干嘛不说话呀？怎么了？他重复了一遍。要告诉我一个秘密吗？他突然能说话了。母亲多年来的教导突然通通被丢到了脑后，父亲那副直截了当的爱尔兰脾气突然从他嘴里显露出来。是的，一个秘密。 我爱你。刹那间，四下一片沉寂，凝重的他们俩都喘不过气来。一阵幸福和自豪一下子涌上心头，他也不再颤抖了。他为什么不早这样做呢？这样岂不比平日所学的那套闺秀手段简单的多？接着他用眼睛探索着他的眼睛，他眼睛里是惊恐，是怀疑，还不止，是什么呢？对了，有一天父亲心爱的烈马摔断了腿，他只好把马打死，当时他的眼里也是这种神情。为什么他这会儿会想起这件事儿？多么傻的念头啊！阿西里怎么看上去那么古怪，一言不发呢？随后，他脸上像戴上了一副老练的面具似的，潇洒地笑了。今天这儿所有的男人的心都被你收服了，还嫌不够吗？他又用那种半开玩笑、半奉承的老口吻了。你是要大获全胜吧？那好吧，你知道你一向得我心，从小就得我心的。事情不对，全错了。他的计划中可没这个情况。他脑子里一时有很多念头在拼命打转，有一个念头已经开始形成了，不知怎的，总有什么道理吧。阿西里这模样是装出来的，他以为他只是在跟他调情，可他心里并不是这样想的，他知道不是的。阿西里，阿西里，告诉我，你一定要告诉我。哦，别再逗我了，你的心是给我了吗？哦，我亲爱的，我爱……他赶紧用手捂住他的嘴，露出了真面目。千万不能说这种话，斯嘉丽，可千万不能说，你是说着玩的。将来你就会恨自己说了这些话，也会恨我听了这些话的。他扭过头，浑身顿时涌过一股热流。
我绝不会恨你的，我告诉你我爱你，而且我知道你一定也喜欢我，因为……
他住口了，他从没见过这么痛苦的脸色。阿西里，你喜欢的不是吗？是啊，他木然地说，我喜欢的。即使他说讨厌他，他也不会这么惊慌。他拉住他的袖子，一时无言以对。斯嘉丽，他说，我们还是走吧，忘掉刚才说的这些话好吗？
不好，他悄声说，我做不到。你是什么意思？你不想娶我吗？
他回答说，我就要与梅兰妮结婚了。不知怎么，他发觉自己已坐在一只丝绒面的矮椅子上，阿西里就坐在他脚边的西垫子上，紧紧握着他的双手。他不停地说着一些他完全没法理解的事儿。他脑子里完全一片空白，刚才满脑子的想法通通都没了。他的话如雨点打在玻璃上，一点儿也没在他脑子里留下什么印象。那些话说得很快，充满温柔与同情，就像是父亲在对伤心的孩子说话，只是他一句话都没听进去。当他提到梅兰妮这个名字时，他才清醒起来。他仔细打量着他那双清澈的灰眼睛，看见眼睛里有至今仍令他迷惑的冷漠，还有自怨自艾。父亲今晚就要宣布我们订婚的消息了，不久我们就要结婚。我本该早告诉你的，但我以为你知道，我以为大家都知道，都知道好几年了。我根本没想到你会……你有那么多男朋友，我还以为斯图特……他感到自己又有了生命、感情和理解力。
可你刚才还说喜欢我的。
他那双温柔的手把他捏痛了。亲爱的，你一定要让我说些让你伤心的话吗？他一言不发， 逼得他只有说下去。我怎么才能让你明白这些事儿呢，亲爱的？你那么年轻，遇事又不假思索，你都不明白结婚是怎么回事儿。
我知道我爱你。
像我们俩这样缺乏共同志趣的人，光有爱情，就是结了婚也不会美满。斯嘉丽，你要求得到的是整个人，包括他的身体、他的心灵和他的思想。要是得不到，你会痛苦的。可我不能把自己整个人都给你，我也不能把自己整个人给任何人，我也不会要你的整个头脑和心灵。这样一来，你就会伤心的，于是你就会恨我，恨得多么厉害，你就会恨我读的书，恨我爱的音乐，因为这些东西把我从你身边抢走，哪怕只有一小会儿。而我，也许我，
你爱他吗？
他像我，我们有部分血统相同，我们彼此了解。斯嘉丽，斯嘉丽，我说的话还不明白吗？除非两个人志趣相投，否则他们的婚姻怎么也不会和美的。有人曾说过，必须和志趣相投的人结婚，否则就不会幸福。这是谁说的？这句话他似乎已听说过100万年了，但还是没法理解。
但你说过你喜欢我的。
我本来不应该说这话。他脑子里渐渐冒出一股怒火，狂怒之下一切都顾不得了。
得了，说这些话够混蛋的。
他脸变了。我说这话是混蛋，因为我就要和梅兰妮结婚了。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梅兰妮。我本来就不该说，因为我知道你是不会理解的。你对生活充满热情，这正是我缺乏的，叫我怎么能不喜欢你呢？你能大胆的爱，强烈的恨，而我却办不到。为什么你像火，像风，像野生物一样纯真，而我……他想起梅兰妮，仿佛猛然间看见他那对娴静的棕色眼睛，那恍恍惚惚的眼神，那双带着黑花边长手套的文静的小手，看见他那种默默温情。于是他突然又来了无名之火。当初他父亲也是无名之火突起才杀了人，另外一些爱尔兰祖辈同样也是由于无名之火起干了不法勾当，送了性命。他母亲家世代都有教养，天大的事都能默默忍受，而眼下这种美德在他身上丝毫都没有了。
你干嘛不说出来？你这个懦夫，你是怕跟我结婚？你宁可跟那个傻丫头一起过日子，除了唯唯诺诺，她别的什么都不会说，将来还要生一窝小崽儿，都和她一样说话拐弯抹角，为什么？
你不该这样说梅兰妮。
你混账，我怎么不该说？你算老几啊，敢来教育我该不该？你这个懦夫，你这个混蛋，你让我以为你要娶我。
说话要公平，他央求道。我何时，尽管明白他说的是真的，他也不愿讲什么公平。他与他从没越过友谊的界限，他一想到这一点，心头就又升起一股怒火。这是自尊心和女性虚荣心受到伤害后的愤怒。他追求他，可他一点都不稀罕他，宁可要梅兰妮这样脸色苍白的小傻丫头。唉，他后悔没听从母亲和黑妈妈的教诲，千万千万别流露出他对他的喜欢，那就不会落得自取其辱了。他一咕噜站起身来，双手紧握拳头，耸立在他面前的他脸上充满了沉默的痛苦。一个人被迫面对苦恼的现实时，就是这副模样。
我到死都恨你，你这混蛋，你这下流，下流！
他该骂什么词儿？他想不出更恶毒的词了。斯嘉丽，我求求你！他向他伸出手， 恰在此时，他使足了劲儿打了他一个耳光，啪的一声，在寂静的房间里就像抽了一下鞭子似的。他的怒气突然消失了，心里只感到一阵凄凉。他白皙疲倦的脸上清清楚楚留下了几道红印，他一言不发，只是捧着他那只软弱无边的手到唇边吻了一下，接着没等他说话就走掉了，还轻轻带上了门。他非常突然的又坐下了，愤怒之下他竟感到双膝发软。他走了，他那张挨了一巴掌的脸他到死也忘不了。他听见他轻柔低沉的脚步声在长长的过道里消失，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他永远失去他了，今后他会讨厌他，他一见到他就会想起他是怎么百般向他献媚的，可他对他根本就没半点意思。
我跟哈尼·威尔克斯是一路货了，
他突然想了起来，还想起以前大家怎么轻蔑地取笑哈尼行为放荡。他笑得尤其起劲儿，他仿佛看见哈尼扭捏作态，挎着小伙子胳膊痴痴发笑的样子。想到这里，不禁又勃然大怒，生自己的气，生阿西里的气，生大家的气。他对大家的痛恨来自于他对自己的恨，因为这份花季少女的痴情受了挫折，丢尽了脸面，因此恼羞成怒。他这份痴情只有一小部分是真诚的柔情，大部分则是虚荣心和自恃天生魅力的得意劲儿。现在他失败了，可心里的恐惧比失败的感觉更大。他害怕的是自己当众出了丑，他有没有哈尼那样露骨，大家都在笑话他了吧。想到这一点，他不禁不寒而栗。他的手落在桌边一张小桌子上，摸到一只小玫瑰瓷钵，钵上两个小天使塑像在对着他傻笑。房间里如此安静，他几乎憋不住要尖叫来打破这片寂静。他一定得做点什么，不然就要发疯了。他一把抓起瓷钵，拼命朝屋子那头壁炉扔去。瓷钵刚好擦过沙发高高的靠背，啪的一声砸在大理石壁炉架上，成了碎片。沙发深处传来一个声音，真是太不像话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为纪念我们的祖先，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邀请您在3月23日以及4月5日参加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以及3月23日和4月6日分别在贝尔维尤市落日山纪念公园以及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举行的清明节庆祝活动。请致电2065391747，2065391747，或者访问网站清明 seattle.com， 也就是 chingming seattle.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